从文学角度欣赏圣经之优美，
由文学入手发掘圣经之奥妙，
探讨圣经文学，追求明白真道。
良友圣经学院阮义新老师主讲
圣经文学导论。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欢迎你收听圣经文学导论，我是阮一新。今天是第四课，还是在导论的部分，我们用了四堂课来把这个圣经文学的方法论讲得清楚一点。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阅读圣经故事。叙事在圣经中占有主流的地位，圣经的作者透过故事不但记录发生了什么事，并且描述了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他就是向读者发出邀请，分享一段经历，让读者越来越明白故事是怎样表达思想的，就越理解和享受圣经的内容。当我们读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作为参与者，我们跟随着故事的情节发展，可能把自己设想为故事中的某一个人物。但是每当我们发现自己跟故事中的人物有距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旁观者。如果我们想好好欣赏圣经的故事，我们需要成为思想活跃、积极主动的读者，在场景的想象方面，将自己投入角色里面，对主角产生认同感，并且把所听的故事想象出来。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我们要把阅读圣经故事看作是与故事中的人物共同分享一段人生的经历，尽量有声有色的阅读故事。从今天开始，我会很详细的介绍很多不同的方法来阅读圣经故事。我们有很多的规则，这个不是什么命令诫命，这是一些提议，帮助我们更好的来阅读圣经。我再重复一次，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一条规则是，我们要把阅读圣经故事看作是与故事中的人物共同分享一段人生经历，尽量有声有色的阅读故事。圣经的文本要吸引读者的注意，才能对人带来影响。一个文本要遇上知音人才会说话，从我们聆听的那一刻开始，文本就活过来并且开始说话。我们越是细心的聆听，我们就更明白文本的意义。阅读是给文本赋予意义的行动。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我想起那段活生生的文本，因为读者为文本赋予意义，文本才能成为传达意义的主体。当读者探索经文的意思的时候，经文才真正活过来。我们要了解经文所描绘的世界和蕴含的价值观，明白他们跟读者的世界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经文的意义就在表达主体，就是文本，还有聆听的主体，就是读者，两者之间的互动的情况下，彼此有对话，在对话当中就产生文本的意义。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善用才智、学识、敏锐的触觉，全情投入，就可以拉近我们跟经文之间的距离。这个赋予经文意义的过程就更得心应手。意思是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读者赋予文字的意思，第二是文字本身含有这个意思。 当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他在说什么。当我们明白圣经是一本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训练自己思考经文的写作模式和规律。所以我们不是问他在说什么，我们要问的是经文怎么样表达出要说的话。我们把问题的焦点从什么转移到怎么样，究竟作者是怎么样铺排内容。以下我们来分享正确的阅读态度。我们在阅读经文的时候，找出了一些信息和主题后，很容易会僵化定型，以为已经知道经文的意思。其实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察会影响我们对故事的理解。我们并没有用开放的态度去探索经文很多还没有知道的信息。有时候我们会受到自己的期望、偏见和信念影响我们的阅读。如果我们想避开这些陷阱，读者要经常进行自我反省。我们要学会第一，有意识地摒除对某段经文先入为主的印象，再由零开始。第二，完全以初学者的态度开始阅读，因为圣经故事每一个细微的环节都是文学设计的产物，而且往往是精心奥妙的。我们作为读者需要审慎彻底的研读圣经的题材风格。我们要努力在经文中确认出作者写作的规律和惯例，从故事里面去理解故事，这样我们才能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信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一个故事的结构，还有背后的写作方法，并且学习去理解作者运用这些技巧和结构的用意，我们就更能明白经文的意义和价值了。圣经文学导论这一门课希望教导你怎么样掌握一段经文的整体意义，以及从经文本身出发去理解圣经。从创作、知识、正确研读经文和文学涵养等各层面来看，完整比部分更为重要，因为首先在作者脑海中出现的是一幅完整的图画。虽然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注意经文之间各个细节，但始终我们要了解和掌握的还是一段完整的经文。接下来我想分享其中一位学者福科尔曼，他在《圣经叙述文体导论》里面呢，很详细的用了一个例子，就是以利沙的故事，来分析怎么样用文学研经的方法来看这段经文。这段以利沙的故事在《列王记下》4:1-7，我们从这个故事一起探讨究竟谁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们请翻开列王记下4:1-7，听听圣经的内容。
列王记下4:1-7，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究竟谁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呢？这个故事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不知名的寡妇，另外一位是有名望的神人先知以利沙。我们很容易会看先知以利沙为主角，因为他行了神迹奇事，但我们凭什么否定那寡妇是故事的主角呢？我们在两者之间怎么样衡量取舍呢？作者让那妇人首先亲自的发言，交代了她悲惨的困境。她是敬畏耶和华的先知门徒的妻子，圣经没有记载妇人的名字，也没有记载她丈夫的名字。她的丈夫死后留下一大笔债务，她什么也没有，无法用金钱或货物来还债。现在有债主来要娶她两个儿子做奴仆，妇人绝望无助，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哀求以利沙。她在困苦中向以利沙提出请求，妇人用了三行文字来解释自己的困难，她的表白展开了这个故事。到了第七节，困境得以解决，故事就完满的结束。叙述者在经文的哪些地方出现呢？当妇人和先知说话的时候，作者抽身退到这两个人物的背后。首先，叙述者让妇人说话，占了第一节大部分的篇幅，这就避免由叙述者来交代问题的所在。到了故事的结局，第七节，叙述者也坚持不让自己说出故事的最后一句，而把最后的发言权留给先知，让先知亲自指示妇人可以怎么样轻易的还债。那完满的结局就是运用了文学上称为省略法来叙说，透过不同人物交替说话，开始的第一节和结尾的第七节因而平行，由妇人开始，由先知结束，让我们看到故事的发展。情节的开始由不幸事情涌现，到故事的结局问题得以解决。作者运用一个三重或四重的架构来连贯故事的首尾部分，这种写作手法叫首尾呼应。首尾之间第一重明显的相连之处带出了当时危急的处境，那是关乎生和死的问题。第一节开头提到妇人的丈夫已死，第七节最后讲到妇人和儿子过活。第二重相连之处补充了第一重的概念，第一节讲到债主临门，但第七节就提到了一个很轻易的还债的方法，于是两个儿子就可以逃过做奴隶的厄运。债主盛气凌人的强娶跟寡妇从容还债又形成了对比。妇人拿油去卖，不单可以还债，甚至有足够的金钱剩余过活。故事的最后一个字带有盈余的含义，表达出在这个悲惨事件过后是一个极大的解脱，妇人将会过美好的生活。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要特色是它记载了很多直接的对话，除去直接对话前必须附有的引述公式，就好像第二节以利沙问他说，叙述者只是在三处地方交代了少量的事实资料，好像第一节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第六节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还有第七节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 就第五节是叙说者所说的话。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第五节首两个动作是离开和关上门，是属于一刹那就完成的动词，用来描述一刻间就完成的动作。妇人离开以利沙去，关上门，叙说者把收集器皿的情形完全忽略，然后呢，用两个动词来描述两个行动，是持续和同步发生的，就是儿子不住的把器皿拿来，他就不住的倒油。拿和倒的动作是不断发生的，两个孩子不停的拿器皿来，母亲就不停的倒油。这个神迹是在紧闭的门后面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发生的，接触器皿的邻居也没有看见。以利沙吩咐说，你回到家里关上门，这话背后的重点就是那个神迹必须保密，那个神迹绝对是一个秘密，但述说者向我们透露出来，因为述说者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可以看透门后发生的事，看穿人的心思意念。在第五节，述说者跟我们分享他这种超然的洞察力，使我们对这件事有以利沙和寡妇同一深度的理解。叙说者透过简单的第五节，足以掌握故事布局的核心。那几个小时的倒油过程违反了物质宇宙的自然定律。这里我们发现经文中另外一个更大的省略，那位使一小瓶油源源不绝地载满一个接一个的器皿的神，竟然没有在故事情节中出现。与此同时，叙述者的无所不知跟先知的全知形成明显的平行效果。先知怎么知道事情就如他吩咐的那样奇妙的发生呢？经文也保持沉默。有时当神还是隐而未见，他已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有跟无的情况以及两者之间微妙的映衬作用，就是故事上下两部分的重点所在。第二节，妇人告诉以利沙，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这种空无一物和缺乏的状况在第六节找到了对应的部分。第六节说，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有跟没有的映衬作用，使我们把第二节跟第六节串联起来。另外故事的中间部分，就是第三四节还有第五节是一组的，因为都是记载一连串简单的指示和执行指示的过程，所以整段经文可以由六个部分组成的对称结构。我们可以把经文分成三组，每一组就是对称的。 A 还有 A 加是一组， A 就是开场第一节，妇人诉说紧逼的困难，然后最后 A 加呢，就是第七节，就是结尾，先知提出解决方法。那中间第二组呢，就是 B 跟 B 加，B 呢就是第二节，先知和妇人的对话，你家里有什么呢？一无所有。 B 加就是第六节，妇人和儿子对话，再拿一个器皿给我，没有了。然后中间的部分呢，就是 C 部分， C 跟 C 加， C 呢就是第三到第四节，以利沙很详细的吩咐妇人。然后第五节就是 C 加，就是他和两个儿子在家中一起遵照先知吩咐而行。所以这样加起来了，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分成六个部分组成的 对称结构啊，开场对结尾，然后中间就是啊，先知对妇人说话，先知对儿子说话啊，中间的就是以利沙的吩咐，还有他这个妇人跟两个儿子怎么样遵照先知的吩咐而行。整个故事是以一个同轴结构，这个同轴结构又可以说是扇形结构，这个扇就是电风扇的扇，扇形结构，这段经文呢就是一个扇形结构连起来。因为这个故事分三个部分，所以呢也可以称为三环结构。让我们再探讨这三个环。第一环就是第一组 A 跟 A 加，就是第一节跟第七节，他们的关系已经从上文所说的几个首尾呼应的例子中反映出来，两者还有更多互相对应之处。妇人在第一节哀求以利沙，是称呼着某个人指定的人物的名字，在第七节作者就用另外一个名字来称呼他，就是按照以利沙的首要身份神人来称呼他。于是以利沙帮助穷寡妇就不算是个人的功劳，而是他奉神的名而伸出援手。妇人在第一节的话一个仆人的死开始，第一节的最后部分有众数的仆人奴仆结束，代表死者两个儿子不久的将来。这个对称结构好像一个铁框将妇人困住，看不见任何的出路。先知在第七节的话里面为 A 段的困难提供了一个唯一而且完满的答案。第二组就是 B 跟 B 加之间对称的地方，首先在只有第二跟第六节是一问一答的完整的对话，其次在内容上重复出现没有这个字，在第二跟第六节最后部分都用了有这个字。第三组就是 C 跟 C 加之间由先知吩咐，然后妇人遵行而组成。先知在第三第四节一连向妇人发出了七个指示，你去，你借，你不要少借，你回到家里关上门，你酱油倒在，你放在一边。在第五节作者就省略了借器皿的部分，只是记载妇人很快的离开还有关上门，重点在儿子不住的把器皿拿来，他就不住的倒油，神迹就在神秘中发生了。有跟没有的映衬作用在第三四节还有第六节满跟空两个反义词当中就反映出来。福柯尔曼除了用了同轴结构来分析这段经文，他也用了另外一个结构来分析，就是平行结构。这六个段落又可以并列排座 ABC， 还有另外一段就是 A 加 B 加 C 加，这个排列的次序是根据先知两次的吩咐，就是第三四节还有第七节而引申出来，就是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结尾。第二和第六节一问一答的对话就属于中间的部分，而第一节妇人的哀诉她的困难，还有第五节妇人的行动解决困难的神迹，又巧妙的互相的配合，形成以下的结构。如果大家有笔记就可以打开来看一看。第一对就是 ABC， 第一节就是 A， 妇人说话详述困难。B 就是第二节，先知跟妇人对话，你家里有什么呢？ C 就是以利沙的话吩咐，第三第四节。然后下半部分呢就是对应刚才的 ABC， 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A 加就是第五节妇人的行动，一个扭转局势的神迹。 B 加呢就是第六节妇人和儿子的对话，还有器皿吗？ C 加就是第七节以利沙的话 吩咐。这个大纲主要是根据剧情的发展而定出来的，故事的情节顺着时间的先后次序发展，布局出现了两波的发展。妇人曾经两次拜访以利沙，第一次是以先知的吩咐来结束，而那些吩咐所带来的影响，当时只有先知自己才知道。妇人把油盛满了器皿后，再去见以利沙。同样的，以利沙给他最后一个吩咐，结束了下半部分，使他能够保护儿子，永远脱离债权人的魔掌。这个平行结构巧妙地强调了妇人的行动。在 B 跟 B 加，就是第二跟第六节这对平行经文之间，起初只有一个瓶子，现在却有许多器皿，并且全部都盛满了宝贵的油。第三组就是 C 跟 C 加，就是第三和第七节，以利沙两次吩咐的开头都用了同一个动词词态。第三节去借空器皿，还有第七节去把油卖掉，使两次的吩咐的开头都是互相平行，而且以上两个受词都是完美的组合，器皿和油，正好是一对互相配搭的物件。这个修辞手法和经文的平行句法配合得好，在第三节妇人得到了器皿，在第七节她拿出大量的油去卖，她一方面是接受，另一方面又交出。经过我们这样详细的分析这段经文后，我们回到起初提出的问题，究竟哪一位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呢？通常一个故事会描述一个人物在一个旅程或一个行动开始就寻求一件珍贵之物，相信可以凭着它来扭转逆境。在以上的故事里面，这个人物很明显就是那位妇人，他遇到了困难，于是就去寻找珍贵之物，那就是避免债主临门的方法。后来这个珍贵之物成为了大量上好的油，可以卖掉还债。妇人出现在故事里面的每一节，即使好像在没有任何行动或说话的时候，她也是先知讲话的对象。她来来回回走了两次，但以利沙从来没有走过一步。先知在第五、第六节并没有出现，他只是在两次接待妇人时候跟他谈过话。以利沙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肯定不是那一位独行其事的神。总的来说，妇人才是这个简单故事的主角。福克尔曼很详细地为我们分析了这段经文，就是要帮助我们看到简单的圣经故事其实也是非常精彩丰富的。从明天开始，我们会继续介绍叙事文学的一些元素，就是把这个高清解码器慢慢的介绍给大家。再见。亲爱的学校，感谢神。